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要主为你做什么？实际上这句话也不是我要问大家的题目，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问他儿女的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他愿意祝福他的儿女，但是他却在祝福之前常常这样问他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想对于很多爱主追求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抓住主，依靠主是何等的重要。在我们的祷告的实行里面，在我们的操练，我们的追求里面，实际上也有很多我们不容易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一时的应允，有时我们的祷告那个结局，那个结果发展，它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方向，有时甚至一些我们没有预期的事情也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形的里面，让我们甚至有疑惑，甚至有的时候会挫折灰心。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在极大的无助的里面，在人没有办法的这些圣经的人物的生命的里面，当他们转向主的时候，当他们得到主给他们的生命，给他们的复活，给他们大能的介入和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主还在问他们这个题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呢，就盼望今天借着这个题目的思考，借着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愿意转向主，继续追求主的时候，我们来怎样回答我们的主他对你我这个问题，要他为我们做什么。那盼望通过今天这个题目的我们一同的思考分享，那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按神心意的这样的祷告。我们因为摸着祷告的窍，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心的祷告，那么我们都得着生命的这个转机突破，还有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愿意给我们的全备的救恩。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52节，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来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阿们。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想那个情景，好像这个剧呈现在我们眼前，要看到这个活生生的人物，这个瞎子他的难处，他的无助，他的绝望，这么多年的痛苦，他听到耶稣他有那个盼望，他是怎样的，虽然是瞎子看不到路，他也是，他说什么呢，是蹦跳起来，对吧，在耶稣的面前这样大声喊着说，越责备他他越大声喊着说，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来到耶稣那里来祷告。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真实的这些渴慕，这些情景，然后主耶稣跟他的对话，然后他怎样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又说，你去吧，不仅仅是你看见了，而且呢，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盼望我们进到这个故事的这样的内容和情节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每次来见我们的主，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姿态，该有怎样的一个祷告的心。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是明摆的，他是瞎子，他是要饭的，因为他这个天生的这个难处。那大家都知道他找耶稣是要什么，但是耶稣呢还是要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如果大家细读马可福音这一段圣经之前，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当主耶稣呢，他启程最后的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有这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说两个成熟的门徒约翰还有雅各这两兄弟，他们也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来有一个求告。他说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我们求你什么，愿你都给我们做。然后主耶稣就问了他们两个同样的这个问题，要我给你们做什么？阿们。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我们的主耶稣他定义他要来，他要给一些祝福给他的儿女，但是他给之前他一定要问。那我们知道呢，当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他定义他要到撒玛利亚去，他长途跋涉，顶着烈日，他非常的疲乏，他赶到那个女人面前面，到雅各的井旁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跟他对话，耶稣对话最后就是对这个女人说，你若知道我是谁，那么你就一定向我要这个活水，我也就给你。所以呢，耶稣就来了，就是为了来祝福这个女人，来把救恩带到这个外邦的撒玛利亚的人里面。但是呢，主耶稣一定要这个女人来问，那个女人终于开窍了，她说，是的，把这水给我，叫我不用带到这里来打水，叫我不用再渴。然后呢，耶稣是给了她活水的祝福。我们也看到，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在那个羊门的门口，毕士大的池边，这个毕士大的池边有很多人，患了各样病的人，血气枯干的人，常年患病没有盼望的人，世人没有给他们办法医治，但是他们到那个池边，因为都要得一个医治，人不能给的，因为有传说天使会时不时下来搅动那水，那第一个进到水里面的人会得医治。所以呢，在这个池边所有的人摆明了是要医治的。耶稣来到那池边，看到一个人，耶稣就看他，知道他病了很久，知道他已经瘫痪38年了，耶稣明明知道他要什么，但是耶稣还要问他，你要痊愈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盼望我们真的明白主做工的一个原则。借着今天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如何的回应，那么在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摸着主的心，让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该怎样来向主要，来得到主给我们的应许。那这几处经文呢，就说明了主他给我们应许和祝福，并且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些重要的原则，一些法则。首先有一点我们知道，一定是主他定义要给我们，是主他先定义要给我们。我们看一处的经文，以西结书36章37节，以西结书36章37节，我们请同工啊给我们放一下。主耶稣，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那在这个以色列人向主来求问之先，主已经定义了，虽然在这个荒凉的世代，但是我要复兴以色列，我要定义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而且是多如羊群，然后才是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主做工的一个原则就是呢，他定义先给我们，我们所求的都是已经主先给我们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供应，但是主已经预备好了，他的名字是以勒，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需要医治，他已经预备好医治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需要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捆绑得到的释放，锁链的脱落，这些他都预备好了。所以主已经预备好了，他定义把这些给我们，然后就是第二点，那我们要来求，因为我们的神他特别的尊重我们，他不会把好东西再好 你不要的时候，他尊重你，他不会强加在你身上。所以呢，他在等你，等你一要你这个天父，他就马上给我们。所以啊，我们的求就是告诉主，主啊，我要你给我的这个祝福。主啊，我真的需要。所以呢，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呢，我们的神他尊重我们，我们要按照他要给我们的来求。我们不求呢，他就等待，他就不工作。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the Lord.
我要向神来求大事，然后为神做大事，并且我也要期待我自己能够被神使用来成就大事。 所以呢，他这么大胆的向神要，向神来求，凭着信心求，他带动了近代宣教的一个复兴。那在中国同一时期的属灵的巨人尼柝声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跟他的老师何硕文教士，他就看到了一个大的一个信心的祷告。这个何教士的有一句座右铭，就是呢，为己无所求，为主要一切。所以呢，当这个老师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放在弟兄面前的时候，这位弟兄就把这句话也作为他自己一生的一个祷告。他为己无所求，但是为主他要一切，他要一切。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对的祷告啊，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要一切。那个威廉 Gary 他说啊，主问他要他为他做什么，他说那要他要向神求大事啊，为神做大事，那神就这样的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今天对这个题目的一个思想和我们今天该有的回答。盼望我们能够来回应，告诉主我个人的需要，我的教会的需要，我家庭的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然后在这个跟主的一个祷告之中，我们也问问主，这是你愿意给我的吗？如果我求的不对，主你就纠正我，那让我在一个对的一个应许的里面来求。如果我确认这是神喜悦给我的，那我就抓住它，我就知道这是神的应许，我就凭着信心求，我就不疑惑，要带下这个求告的成就和复兴的工作。所以今天弟兄姐妹，那就着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该如何的实行和操练。我想呢啊，对于这个题目的回应，我们啊一个对的祷告的姿态我们来实行，有几个小点吧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要以一个非常饥渴的心来求告我们的主，要得着那种从风闻有主到我自己亲眼见到经历我们主的这个实际。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路加福音4:25-26，这个巴迪买，对吧？他们，这个巴迪买他来到耶利哥的时候，对吧？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这个讨饭的瞎子，他听见耶稣在那里，对吧？他听见耶稣在那里，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他就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主耶稣他有这样的一段让我们非常深思的话，是在路加福音的4:25-26。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27，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医治的。这就讲到我们的神，他看到了所有神儿女的需要，所有这个世代百姓的需要。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个撒勒法的寡妇这一个人的需要，他看到了整个这个世代以色列国中，在这个饥荒里面有那么多的寡妇，有那么多没有粮食的，有那么多生存不下去的人，他是完全可以供应的，但是这个寡妇要，所以呢，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那里去，那一点油和一点面，他们度过了这几年的饥荒。那同样在他的以后的以利沙的时候，这个国中有诸多长大麻风的，我们的神都知道他有大能来医治麻风病人，叫麻风病人得洁净，但是只有这个乃曼，一个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这个人来到以利沙，来到约旦河水里面洗了7次，得到了洁净。所以弟兄姐妹，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呢，我们想要走出信心的这一步，想要更多的经历主，真实的经历主，得到我们生命的翻转和复兴，我们第一步就是有一个大的渴慕，还有需要， 有一个大的渴慕和需要，主祝福他，他的祝福是给他所有的儿女预备的，但是呢，也是为有需要的人预备的。主的祝福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儿女预备的，但是也更是给有需要的人预备的。啊，大家好好思想这句话，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因为我在读中国教会复兴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在100多年前的时候，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一直到40-50年代，啊，有很多神的仆人，那一批人都有一个负担，共同的负担，就是他们出期刊，他们讲福音，啊，贾跃明就写《灵光报》，啊，很多的神的仆人都出这个，王明道写这个临时季刊，然后呢，尼托生也写了很多啊，这些什么见证啊，这个 present 啊 testimony 啊，叫什么呢？叫复兴报啊，还有基督徒报等等。那这些期刊里面，你看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说啊，我要满足弟兄姐妹灵命的需要啊，我要教弟兄姐妹怎样的走灵程，怎样的征啊打灵仗征战。但是呢，他们也说，我的这些器物，这些期刊信息是给有需要的人预备的，啊，这是给有需要的人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需要？我有没有因为我这个需要，我们来求告我们的神？神看到遍地饥荒，人需要神的供应，但是人就是以为没有办法了，我的生命就是如此了，用人的办法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呢，神你不求，他就在那里等待。这个以色列人中有多有长大麻风的，神愿意医治他们，来显出神迹，来显出以色列的神是真正的神。但是以色列人不信，而这个乃曼，外邦的元帅乃曼，他谦卑，他信，他就得着了。所以要以一个渴慕和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耶利哥这个巴提买这个瞎子，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渴慕的心，一个需要的心。他是一个瞎子，是要饭的，他可能已经瞎眼很多很多年了，他一生已经没有办法了，甚至他可能天生是这样子。所以呢，用人的结论就是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放弃，他听到耶稣的事迹，听到耶稣在这个加利利行走，听了这么多神的大能，听到耶利哥耶稣今天来到耶利哥，来到他自己身边，知道吗？他就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盼望，我要看见我的这个情况要改变。弟兄姐妹，那么多年的情形他要改变，38年的摊子在那里摊了38年，他虽然想要等水动，但实际上他的心已经死了。他对主耶稣这样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会把我抬下去，我想靠自己下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呢，38年一次次的水冻，他一次次的失去机会，他实际上已经在人来说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但是主来到他面前还是要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不是说水冻有没有人把你弄进去，水冻了自己怎么能够先进去，你要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你要起来行走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想怎么能够改变，我们想这样做那样做，神这样做神那样做，最终我们发现一时没有做，长久没有做，那我们那个心就冷淡了，我们就接受这些事实了，我的人生就带着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的神他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的神是神，他是神，对吧？因为他的名是神，他之所以是神，就是他能够行我们人不能行的，在人不能，在他都能，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真神。所以如果什么事情在那里在困扰我们，在一段时间困扰我们，在几年困扰我们，或者是一直到今天10年20年更多时间困扰我们，弟兄姐妹，看着这些啊人物的这样的例子，我们不要就这样子接受啊，我就这样子了，这个问题就这样子了。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 一个不放弃的心，带着一个呼求的心，我要主来改变我这个情形。我们今年一直在讲蜕变、突破还有复兴。弟兄姐妹，什么是突破？什么是突破呢？如果大家查这个成语词典，跟突破有关的词最多的是两个，一个就是突出重围，突破重围，对吧？就是你的环境有拦阻，这个敌虽四部，我们四面受敌，外面的势力、外面的压制，这个环境的艰难，各种的不效力的情形把我们陷在那里，我们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但是靠神我们要突破，要突出这些环境的拦阻，这些仇敌的势力，所以呢，这叫突破。那另外一个词叫做突破极限，对吧？昨天啊，我们几位弟兄家长，我们在那里吃饭交通的时候，大家说哇，现在人们的运动能力越来越强。以前的话，在各种比赛，男子100米跑哈，只要接近10米啊，10秒，你就怎么样呢？基本上能夺冠了。这个奥运冠军也很少能保证都进到那个10秒以内的。但是你看这些记录放在那里，就是要被突破的，对吧？你只有要突破它，你才能够继续得这样的一个冠军。所以现在在百米，哇，经常都是10秒以内，九秒多。所以呢，很多东西是我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极限了，一个瓶颈了。我到这里就好像不能了，啊，我已经就这样子了，我的度量就这么多了，我跟神的经历就到如此了，我为神摆上的就是这些了，我从神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我今生这样的光景就是维持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停滞，一个平静，一个界限到了极限。但是我们的神也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一个度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神是带我们突破的神，我们的主题是要突破，对吧？突破才有复兴。这个突破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胜过仇敌，更是我们里面我们要突破。如果我们没有突破的心，啊，我已经不错了，就这样也很好了，那可能永远就这样下去了。但是要想有突破的祝福实行复兴的开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突破一些东西。所以主今天在这里，他今天就要问你，我要我为你做什么？在你环境的里面有这些拦阻，你不能得胜，你要主为你做什么？在你个人的成长不能够再往上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到了一定的瓶颈了，那你要主为你做什么？我们马上就要来今年的劳工节特会，所以呢，我们也在想，在今年的特会上面，我要主为我做什么？弟兄姐妹，仇敌太容易用一些谎言就来蒙蔽我们，啊，或者让我们感觉我没有办法，我就要接受这些事实、这些情形，或者呢，我们用属灵的一些言语，然后呢，我们落在谎言的里面。就是呢，啊，这个事情是我的一个十字架，我生命中就是这个人，我永远也跟他的关系我不能够胜过了，我不能够跟他能够和好，我不能接纳他了，我可能跟谁都很好，但是就这个事情，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十字架，我就一生要在这个难处里面了。或者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或者我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无力的状态，或者我们侍奉中的一种枯干的光景，或者我们家庭儿女家人长时间的一个难处。有的时候难处非常的真实，有的时候难处非常的大，我们下一点也会分享。但是你愿意主为你带来改变吗？所以啊，在今年的特会上面，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神，我们不希望今年的劳工节特会像去年一样很好就完了，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祷告，我个人要更多的来经历主，我个人今年在劳工节特会上面我要有更大的一个突破，我的家庭一个一直让我们不能得胜的地方要突破和改变，我们教会，我们这么爱教会，教会里面的一些 要改变的情形，我们祷告要改变。所以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突破的一个愿望在我们的里面。更何况这个约伯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提醒和经历，约伯记42:5，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 不满足我对神的经历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了，那我要有更真实的看见，更多的看见，更真实的经历。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渴慕不够的话，我这个盼望的心不够的话， 我们就一直要想一想主这个问题，要我为你做什么。我相信当我们认真回答的时候，要主为你个人的属灵生命做什么，要主在你现在的一些难处里面为你做什么，要主在你成长的好像不能再往上的这个局面的里面为你做什么，要主在你的夫妻关系上面为你做什么，要主在你跟弟兄姐妹跟同事的关系上面，人际关系上面为你做什么，要主在你的侍奉里面为你做什么。当你来问来回答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有这个我要这我要那我要主来为我做。我们就像这个巴提买那样子，我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要帮助我，主啊你要可怜我。我们看下面，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慕一个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以什么样的一个心呢，把我们的需要呈在主的面前呢？那这里特别提醒，要以无助的心来求告神，要得着具体需要与问题的解决。还是巴提买的这个例子，第48-51，因为他在那里喊，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别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那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所以呢，在我们来到神面前，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在我们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无助的心，一个无助的心。瞎子为什么别人拦他，他还越发大声喊呢？因为他知道，在他的这个难处，世上没有人能够帮助。主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是他唯一可以去抓的，是唯一能够改变他的，唯一能够让他能够看见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拦阻，你看你这样闹，你看你扰乱了我们啊，你看你多不识趣，对吧？他不受任何的影响。因为他真的太无助了，他没有主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是有需要，我们也祷告，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在无助的里面的祷告。哈列斯比的这本祷告的书里面提到的祷告的两个重要的姿态，其中一个就是 helplessness， 就是要无助。无助就是说，我就要抓主，我不抓主的话，我不靠主的话，我就没办法，我不靠主我就没有路，我不靠主我就不能活。所以这叫无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并不是无助， 我们祷告只不过是我们列好了 ABCD 有一些选项，神啊，如果你做我就把这个给你，我需要这个，是吧？如果你不做，那我有别的办法，我试别的途径。所以那不是无助。真正的无助就是一定要抓住主，一定要得着，然后呢，你不给我，我就不放弃，我就拼命的，我就在这里呼求。一个穷寡妇，她的祷告，对吧？能够让那个不义的官，她那个祈求哈，让不义的官都动心，就是她无助，她必须为她的孩子伸冤，她拼命的在那里无助的来求告，这个不义的官，对吧？都给她来伸冤。所以呢，神愿意我们以这样无助的心来祷告。圣经里面另外一处马太福音讲到迦南妇人主称赞他的信心，他的例子也是如此。马太福音15:22-25，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对吧？喊着说，太无助了，他的祷告是喊着说的，大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那耶稣不回答，门徒就 想要把他打发走。那耶稣在这里时候说，我奉差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去。这个妇人听见了就来拜他，主啊帮助我，对吧？ 你虽然、好像我不是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好像那个主人吃的食物这狗是只能吃渣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要主，我不要，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就不能活。所以呢，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祷告。我们前段时间查了、这个撒母耳记的上下，撒母耳记的撒母耳的妈妈这个哈拿的祷告，对吧？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别人在那里祷告可能有很好的言辞，有一套一套的属灵的话，但是他在那里祷告，让大祭司看的是不是你喝多了，对吧？他的祷告是他来道出他的心，他在神的面前是在那里倾心吐意，他 pour out her heart， 对吧？他太无助了，他只有神能听他的，只有神是他的依靠，他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敞开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祷告的这种无助的这样的一个看见。真的有很多时候仇敌让我们依靠别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在祷告，虽然我也告诉神我有需要了，但是我没有用这个无助的心来祷告。那有人就讲到，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这个祷告是源自于耶稣母亲的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就这句话里面，我们可能没读出来、有的人就解释这句话里面是很好的祷告的范本。哈利斯比就说，这个祷告就道出了这个无助的情形。这个婚宴知道吗？这么喜乐的时候没有酒意味着什么？人家准备婚宴要准备很长的时间，这个酒不是一天就变出来的，他要采葡萄，要预定，要来发酵等等。所以准备了这些酒，用完了就完了，没有了酒宴席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无助的祷告就是他们没有酒了，没有酒了，这个宴席这个欢乐就要没有了。所以读出那个后面的祷告后面的那个无助的心。那保罗在腓立比书4:6告诉我们，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主要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祷告的结果是要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因为不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之前或祷告之中，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不能平安的，对吧？这种无助抓住我们，我要抓住主。通过祷告呢，就是以这样的无助的心，除了主没有办法，没有拯救，没有出路，然后抓住他，最终呢，把重担卸给主，得到主的应许，然后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能够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要主的祷告，有一个无助的心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司布真、神的仆人，他有一句话我看到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这样说祷告，他说，我跪下来祷告，当我站起来时，我继续在祷告着。这么有能力的神的仆人，祷告乃是他的生命，他不祷告他不能活，他不祷告他不能够，不依靠主他不能够侍奉。所以呢，他说，我跪下来是祷告，但是我站起来我仍旧在祷告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无助的这样的寻求神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无助的心，我们的祷告很肤浅，我们跪在那里，我们靠着自己的意志，我要主，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祷告而祷告，然后我每天读经祷告半小时，然后到了时间我再祷告，我一切好像都是走形式。所以呢，到了祷告的时候也没有感觉怎么被吸引，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拖拉，有别的事情可能就放下。但是无助之人的祷告，知道吗？他就像这些人那样子，你别人拦都拦不住、有人祷告是我的侍奉，有人的祷告是我的属灵的、我的灵修生活，但是真正的祷告者的祷告是他的命，他不祷告他就不能活。所以他跪在那里 一个钟头几个钟头他也不觉得时间长，他起来之后他的里面还是在祷告着，因为他是这样的爱主。是这样的人比别人分外的软弱吗？连斯布真这样有大能的神的仆人都是这样无助的祷告的一个范例。那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奥秘，那就是呢，真正的一个信靠主，就是不靠自己，不靠人的办法，不靠世界的办法，单单的仰望主，依靠主。而这就是能够打动主的心，让主来成就的一个祷告。我们最近开始周五查经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非常的棒，以弗所书信是主耶稣愿意祝福他们的书信，不是像加拉太书啊，还有哥林多前后书那种教会出了问题保罗去不了就要写信来责备他们，甚至说重话，甚至说很重的话。但是以弗所教会很好，以弗所教会的见证是他们怎么样呢？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对吧？这个教会这么好的教会，但是保罗说呢，你也不能靠着这些，你还要靠着上面更丰富的属灵的福分。所以呢，为他们祷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他们更加知道怎样依靠主。我们如果读这个罗马书也是如此，这个罗马信徒的信德传遍天下，对吧？罗马教会很棒，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他们有信德，有一个美名的教会，但是保罗却说，我去不了，有拦阻，我就要写信给你们，我欠你们债，我要把福音讲给你们听。罗马教会已经是信德传遍天下了，但是保罗却说，你还要再听我给你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自己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依靠的。不仅是人的能力血气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自己的敬虔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今天的依靠。我们靠的就是主自己，我们过去靠他，现在仍是靠他，一直靠他。所以这是一个抓住他，依靠他，没有他就不行，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的这种无助的祷告。所以呢，这两点分享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得神的祝福，必须要来求。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求，而在这个求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求，就是多一个选项啊，多一条路而已，没有别的路，只有这一条路，只有主是我的路，只有主能够解决我的难处，是这种无助的一个专心的这样的祷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如果你有别的选项，你不抓住神啊，来在神的面前专心的祷告的话，那不是信心的祷告。所以呢，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信息的最后一点，就是要以信靠的心来求靠主，要得着使人完全的救恩。我们再来看这个巴提买，他这个祷告的结果，主特别喜悦他的祷告，所以主就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同样的这段故事在路加福音里面加上了另外一句话，一路归荣耀与神。这个瞎子他得到了医治，他跟随了耶稣，他一路归荣耀与神。那瞎子这个祷告，他求的是主耶稣，我要能看见。他祷告他的眼睛能看见，但是主给他的应许却是，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然后结果呢，是瞎子看见了，但同时他把自己交给了主，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他跟随了主，而且是他一路在归荣耀于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祷告真的是很奇妙。他祷告下来之后，主给他的好像他要的是眼睛能看见，但是主给他的却是，你的信救了你了。这句话呢，如果看英皇版一些英文的翻译是呢，你的信使你完全了，你的信使你完全了。 巴提买这个得到这个医治，对吧？他求的是看见，主却说他的信救了他。那这样的一句话，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重复了好几次的。如果我们详细查考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了。在这个巴提买的身上，是吧？这有一次，路加福音有一次。那同样这句话，主也用在了患血漏的妇人，他得到医治的这个结尾的地方，平平安的去了，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重复了三次，啊，你的信救了你了三次。然后有一次呢，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得到了洁净，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于神。那耶稣对这个人，他还是个撒玛利亚人，主对他说，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妇人，可能是玛利亚，那她在那里用香膏来膏耶稣的脚，众人都来责备这个女人，耶稣说，啊，平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圣经里面大约讲了这七次，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这个事情，啊，他的问题是眼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得到了医治，但是主却说你的信使你完全了。这个完全的一个见证就是这个瞎子不仅仅看见了，而且他起来，他跟随了主。所以想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真的不要想当然。因为这个瞎子因为他常年的这个患病，然后他就成为乞讨的，他作为一个乞讨的，实际上就是被社会上面众人所轻看的，他受尽了从人来的伤害，他活在一个缺乏尊严尊重这样的一个自我形象的里面，他缺乏他人生的价值，他好像不能够帮助到别人，反倒成为依赖别人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不仅眼睛有问题，而且他的心灵有极大的创伤。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眼睛能看见了，而且他能够跟随耶稣了，他做了耶稣的门徒，并且他是一路归荣耀与神，知道吗？这个过程是他可以服侍主，我们感恩，但是你知道吗，他要克服多少的跟人的面前的这种张力。这样的一个一直被排斥 被轻看受伤的人，他的里面对身边的人如果正常的话，会有多少的苦毒，会有多少的怨恨。但是当他得到医治之后，这个人他没有再埋怨任何的别人，他满了喜乐，他活在众人的面前，向众人做见证，看哪，这是神的工作，我要归荣耀与神。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医治也是如此，他得到了活水，他就回到叙加城，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见耶稣。这些人就是他以前让他不想见的， 他受伤的，所以呢，他打水是在众人不出来的五正，他出来打水，但是他得到了这个医治，他灵里的医治，他的自我的这样的医治，心灵的医治，他全人的医治，他能够不再怕人了，他能够爱人了。主耶稣就是把这样的医治给我们。主耶稣他在一个被否定的时候，当他事工到一定的程度，他做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施洗约翰却等不及说，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主耶稣又看这个世代没有反应，我拿什么比作这个世代呢？我吹笛你们，啊，不跳舞， 我来敲锣你们不跳舞，我吹笛你们不举哀。所以呢，这个世代没有反应，那他行了那么多神迹的几个地方，他们终不悔改。所以耶稣也是感觉，哎呀，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举目望天，他知道了父的爱，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我们在受伤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是 everything is against me， 对吧？什么东西我都与我为敌。但是当我们转向神，我们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还有，阿门。所以主耶稣当时的环境是，施洗约翰怀疑他，这个世代不理他，他做了那么多神迹的几个城市终不悔改，完全好像一个反应都没有。但是呢，他一仰望神，哇，我所有的都是你给我的，我还有。然后主的心就被神爱充满，他就看到这些人不反应，
是因为这些人是劳苦担重担的，这些人他是落在不自由的里面，这些人是跟我一样的之前的那样的情形，所以他得了从父来的自由释放和爱的满意的时候，他就再来面对这些人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瞎子，这个患血漏的妇人，那么多心灵破碎的人，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身体的医治，他们同时得到了灵魂的救恩，得到了全人的医治，他们也看到别人是他一样落在苦难里的人。这些人不是我要怨恨要抱怨的对象，这些人是我要用我神的爱来爱的，神的儿女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一个医治，让我们能够不仅仅身体得到医治，我的魂得到医治，我能爱我的弟兄，爱我的家人，爱我的配偶，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弟兄姐妹，爱这个世代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真的一个信心他要带下一个全人的全备的救恩。那在另外的一处经文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到九节也是今天的背诵经文，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一个信靠就是抓住神，抓住神的信心，最终要得到信心的一个果效啊。这个果效呢，英文里面说，或者是 the goal of your faith， 你信心的目的，或者是 the end of your faith， 你信心的结局，就是我们信主信靠主要信到得到那个结局。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对吧？我们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信神就有了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实行来操练，让神来加增，这个信会以至于信，让这个信完全。这个信的完全是什么呢？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彼得前书一章九节这里所说的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啊，中文加上了一个灵，实际上英文里面就是魂，就是魂的得救。在圣经的里面，在神学界里面有一种说法是把灵和魂分开的，他就讲到我们的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那么这种说法呢，就认为在一个神的创造里面，这个灵是居主导地位的，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对话的，神的灵借着我们的灵工作，让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志还有情感能够效力，能够体贴神，能够顺从灵的工作，然后呢让身体也来效力，也就是魂与体要受制于灵。那这就叫做受创造的属灵人，这是神本来要得到的人，但是因为犯罪，灵的生命就死了，那魂的生命就高升了。这个魂呢就体贴了这个从仇敌来的这个邪灵的这样的一个牵引，就随从己欲，就高举自己，就不以神为神。那我们神的一个救恩就是让我们死去的灵再重生回来，所以我们一信主我们就重生了。主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从灵生的乃是灵，对吧？你不从灵生，你就没有重生。然后我们信了主，弟兄姐妹，我们因为罪而失去的那个灵的生命重生了，那个是一次并永远的。我们的永生是从信主那一瞬间灵的重生就开始的，所以灵的重生，灵的救恩已经得着了，阿们。而我们身体的得赎是什么时候呢？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神迹，身体的疾病的医治，神愿不愿我们落在苦难里面，神愿意我们医治，但是除非主再来我们直接被提，否则呢我们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对吧？我们肉体要最终在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要复活，我们要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因为我们今天的身体是朽坏的，是被罪玷污过的。所以弟兄姐妹，身体的得赎是将来的事，对吧？虽然神给我们医治给我们保守，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会衰残，人还会老去，肉体会暂时的死亡。对，身体的救恩是在要等待主复活的那个时候的，就是那个主再来的时候的。那灵魂的救恩是什么时候？
这个魂的救恩是什么时候？就是信心的结局，就是我们今天要走信心的功课。我们信心越增加，这个魂越得救，这个己越被对付，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志情感越来越体贴圣灵，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像主。我们是有灵的生命了，但是我们的魂也被主来得着，所以呢，就叫做魂的救恩。这个魂的救恩就是我们在世的日子要有的。所以当我们行完世上的路，我们要得到的乃是这个魂的救恩，对吧？信心的结局，信心的果效。那如何来实行呢？所以我们看一处经文罗马书，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什么叫做信靠主？对吧？我们要求，然后我们要带着贫穷的心来求，无助的心来求。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网球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要确认这是主要给我的，我要得到一个信的一个依据，信的内容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道，这中文加上一个道字，就是讲信心。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要祷告到我得了神的话，得了神的应许，我就确信这不是网球了，这是对的。然后我还没得到，但是我已经先看见了，我看见了这个应许，抓住了神的话，那我就凭着这个话来活，直到这个话成就。这就是魂的救恩，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结局。这个巴提买弟兄姐妹，他太让我们受激励了，知道吗？他是一个瞎子，但是他听见了主的故事，他没有看见过，他听到主的故事，他知道这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他知道在他的里面有自己的救恩。因为他听到了，他没有用眼睛看到耶稣之前，知道吗？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这也是为什么他眼睛能看见之后，耶稣说他的信救了他的全人，他马上他就跟随主。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一时高兴就做出来的，而是他在能看见以前就看见了，能看见以前他就抓住了一个从神来的应许，耶稣弥赛亚大能的这样的应许。所以呢，他抓住了这个，他就把自己交给主，我要看见并且我要侍奉神，我要成为神的儿女，与他的荣耀的使命有份。所以他是有一个信心的，他在眼睛得开之前，他抓住了神的应许的这样的话语。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看到他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了，不是我，不仅仅是我的大能叫你眼睛得开，那是在我来医治你之先，你已经有一个对我的医治的信了，而你的这个信叫你完全了。在上周五小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建勋弟兄上个组织讲到的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的这个信心。那我就想，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是这样真实呢？亚伯拉罕就为什么能够献上以撒呢？那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8节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献以撒？因为他能够信靠主。他为什么能够信？他信的是什么呢？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是因为他信了这句话，他信到神曾论他的儿子以撒说了一句话，对吧？当时小以撒出生长大，上面有以实玛利，这个哥哥一直欺负他，所以呢怎么样，亚伯拉罕就很为难，撒拉天天说要把以实玛利赶走，那亚伯拉罕说这也是我的骨肉啊，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 你要放心，对吧？这个以实玛利我会负责的，我会让他也成为大国，但是从以撒生的怎么样呢，才是你的 儿女。所以神就给了亚伯拉罕这句话，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儿女。所以这个时候神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知道献祭就意味着他要把他杀死，但是他抓住了话，抓住了要献以撒之前献为祭的神的话，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儿女。以撒还没生呢，他还没得到更多的子孙呢，
所以神的话不会落空，神又让我来献祭，这是一个两难。那在两难之间抓住神的话，神的话不落空，那亚伯拉罕得出个结论，十九节，他以为他没见过死人复活，在那之前，但是他抓住了神的话，他信神的话，他就不放松，他就以为我就把以撒献了他也能够复活，因为神的话不落空。我们信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信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我们又会 绕进去，神啊，我信你的话，但我没话呀。神啊，我在祷告，但你的心意是什么呢？主啊，我为我的工作祷告了很久，但你的旨意到底是怎么带领我呢？我为我的同伴祷告，他一直还是这样的光景啊，他越来越糟糕呢，我怎样才能得到你的话呢？弟兄姐妹，感谢主，上个周五我们查经查的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祷告，神将那赐人和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用了吗？我们有多少按照这句话来为自己祷告呢？就着我们要明白的，我们有那么多不明白的，所以就着不明白的事，我们就要祷告，主啊，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这个恩膏，这个能力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知道我该如何为我的这位弟兄来祷告。这是一个操练，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用这句话，在我读经的时候要祷告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让我明白圣经，在我为别人代祷的时候要祷告圣灵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在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是来祷告，我不是要得到一个啊一个深奥的一个好像讲明白的道理，我之前不明白，很好，我要赐人和智慧与启示的灵，让我在这次聚会里面，让讲员能够更分享出啊神的真理，让我能够更多的进入。那在我跟啊弟兄姐妹的交往里面，我要祷告，我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你要把这个灵放在我的里面常常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啊，神是丰富的神，他不会错。一时我们啊追求主，我们要的没有成就，那就让我们不放弃的祷告，有拦阻的时候越发大声的祷告。我们祷告不是说主啊啊，我就祷告啊，我就等结果。我们更是要往前进一步，我要分明的要这个事情。除非主你对我说这是不是你的心意，我是妄求了，那你就告诉我什么不是妄求，你要你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明白这个心意，我们就不摇动，对吧？我们就啊祷。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祷告的心。所以在我们这段时间为我们同伴大家有长时间的守望祷告的过程的里面，在我们要预备劳工节要特会要来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主在说你要他为你我做什么。盼望我们今天祷告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而且要带着贫穷的心、无助的心来求，而且是带着信靠的心，抓住从神来的应许、神的话，然后来顺从他话语的这样的主权，直到我们灵魂这个救恩能够成全为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操练一下，像这个瞎子那样子，他就是因为听见一个故事，听见耶稣的故事，他就来找耶稣，他的生命就被改变。那今天我们也唱这首诗歌，我曾听过一故事，救主如何由天降临，他怎样舍命在加略山顶为救我这罪人。我们的救他得这个罪的里面，罪和死亡的医治和释放。那我们也曾听他在世上行奇事，对吧？显出医治大能，他叫瘸腿的能够跳跃行走，叫瞎眼的能看见。所以我就要呼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不仅是身体，还医治我破碎的心灵。所以盼望这个诗人的祷告和经历成为我们
怎么来回应主给我们应许的这个题目的这个祷告和答案。借着这首诗歌，愿主在我们中间做医治、做复兴、做激励的工作。让我们起立，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永远有功效，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人的救恩。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我们来说，主啊，我要你。我们把我们所要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主。我们把为我们弟兄姐妹要祷告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主。 如果是主的心意，他给我们应许，我们就抓住，我们要看到他祷告的大能的成就。除非主给我们更高的一个看见，一个更美好的旨意，那我们就不停止来祷告，以平衡的心和信靠的心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时间让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要突破要得着的，为了今年的劳工节特会，我们在里面要突破要得着的，为了我们最爱的家人，我们的同伴，我们为他们要有祷告的事项，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像这样的这个瞎子那样子抓住我们的主，越发大声喊着说，主啊，你要可怜帮助我们，而且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我们不允许仇敌拦阻，我们也不允许仇敌让主的旨意不能够成就。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声，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就会带我们来突破，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要在我们中间做医治的工作，他医治我们的全人，医治我们一切破碎受伤的心灵，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被他的爱吸引，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一同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来侍奉他，来走荣耀的天路。让我们来同声，我们为了突破，为了复兴，我们来祷告。主啊，
看到你的荣耀，主，这是愿你的荣耀彰显。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是的，在你话语的里面，主啊，我们岂不是与众圣徒一般，亲眼看到你行神迹奇事在地上？主啊，甚至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你就让我们，主啊，叫我们的信与我们所见证的道能够来相配，让我们大胆能够来向这位恩主来祈求，有什么事能够来拦阻我们来向你祈求，不只是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同伴，为这个世代来向你祈求，因为你是那位大有能力的神，爱我们的那位神，你是那位神行神迹奇事的那位神。
阿门。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要谦卑仰望感谢信靠，主啊，真的你的恩典如此的丰富，你的荣耀如此的来吸引我们，你的爱是如此的夺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降服，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我愿更多的来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道路，得着信心的果效。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同伴，把每一位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和有需要的同伴，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祷告，不疑惑，主啊，直到看到你成就的日子，主啊，来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里面的信心，主啊，也复兴我们的侍奉，复兴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
阿门。